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求主你自己啊，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光是出埃及是不够的，他们不能一直停留在旷野，他们乃是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区，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如此一来呢，他们才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予他们的赐福。因此呢，约书亚记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他们怎么进迦南，怎么去攻取这个应许地，怎么样承受这个应许地，也就是怎么样去分配这些土地的一个经过。最后呢，就谈到他们怎么样才能够一直保有那个应许地。但是在这之前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去迦南，这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呢？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其实不用很久，他们就已经到了要进去迦南地的那个地方。但是因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能够把他们带进去那个迦南美地，因此呢，他们才在旷野漂流，没有办法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时候那一代就是不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的那一代呢，包括摩西在内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约书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去承受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那一块地方。那么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些以色列的新一代的那些百姓，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去达成吗？我想他们那时候可能会想，连摩西这么样一位卓越的领袖都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么更何况是其他的人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约书亚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到底是有多么的大，在他的肩头上的这个担子有多么的重当时他已经在想，连摩西这么样有神与他同在的人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都如此的艰难，那么更何况是他呢？那么可能就当他正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神的话就临到约书亚。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就记载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约书亚他正在面对这个重责大任的时候，那么在这里神怎么样来鼓励他，让他有信心能够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所要给他们的应许地。那么在这里神怎么样来鼓励这个约书亚，神要他起来神在这里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呢？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就看见，那么在这里神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他起来接班也就是要他做好准备。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做好这个准备呢？因为他们要进去迦南地承受为业，承受这个应许地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他们坐在那里自然就会发生的。好，他们是要去征战。好，如此一来他们才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地的。所以呢，如果他们还是停留在原地，好，在那里等看神会不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他们就可以自然的承受那个应许之地呢，那么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好，那么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了，当我们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如果我们要得到神所应许给予我们各样属灵的赐福的话，那么我们也是要预备好自己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当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之后呢，我们才可能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福气。那么约书亚他要怎么样来准备好自己可以起来接班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摩西已经死了。那么当摩西还在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当摩西还在的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毫不犹豫的就要跟摩西进入这个迦南地去承受那个应许地。但是呢，当摩西过世以后，他可能反而犹豫不决了，因为现在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地的呢不是摩西，现在换成是他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拿自己跟摩西做比较，他会想我根本就比不上摩西的，那么我怎么可能会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对摩西的那个依赖的心呢还是存在，所以呢摩西的死对他而言应该也是一件大事可能让他觉得那么下一步怎么可以走得下去呢其实这种情况应用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那么我们常常也是会想要去依赖一些属灵的前辈以为非得有这些人不可如果失去了这些属灵的前辈，那么我们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神的工作呢它是有阶段性的不同的阶段神会安排不同的工人来做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后来的人他们来了并不是要接替前面的人并不是要代替，就是不是要取代他的意思，乃是要来接续神所要完成的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更何况我们可以看见真正使人得胜的呢不是人乃是神，真正让那个工作可以完成的是神自己而不是人本身。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摩西已经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还活着，神还对这个约书亚说话。我们看见这位我们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神因为神活着，那么约书亚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之所以能够起来接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看见他所信的那位神还活着，仍然活着，他是永活的神。 好，虽然摩西死了，但是神活着。所以啊，在这里他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或者是自己他有这个资格来带领啊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地啊，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看见他所信的神还活着。那么另外耶稣亚之所以能够起来接班的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委任。我们都知道，虽然说在摩西还活着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任务委任给耶稣亚，要他来接替这个摩西，而且我们看见摩西也做同样的安排，他已经做好安排要让这个耶稣亚来接续他的任务啊。但是当摩西过世以后，我们知道要他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他还是啊，对他而言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此呢，当摩西死后，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来委任他啊，委任他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那么神的再一次的委任呢，也让他可以起来接班。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接续一个前人的工作，特别像他在他之前有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位领袖带领，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一定是胆战心惊的。虽然他知道神活着啊，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他不免会问自己说，那么我真的可以接下这个工作吗？我真的可以做得来吗？或者是这是不是神真的神要我去做的事情？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会有这些的疑虑啊。所以在那时候，如果他能够肯定他所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神委任给他，神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起来接班啊。所以啊，他看见因为是神交托给他的，神也必定能够成就，神也必定会给他有足够的力量能力来成就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约书亚之所以能够接班的第三个原因呢啊，除了这个神还活着神的委任之外呢，还有神的应许。那么从约书亚自己的经验里面，他知道他所信的神啊，是一位信实的神啊，神所说的话绝不落空。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来跟约书亚表明他的应许啊，他对约书亚说啊，他必定要成就这些事情啊。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会看见神啊是用必啊，就是要成就，就是必定要成就啊。所以这个也是啊，神的应许也是约书亚之所以能够起来啊接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并没有多加的解释到底他会怎么样去成就应许这件事，神只是给他应许，然后他就相信，他就接受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啊。今天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听到神的应许之后呢，那么就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许多人啊都觉得需要啊眼见为凭，所以呢啊就看不到，所以也得不到神所要应许给他的啊。这就是一个人是否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跟一个人是否啊会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许的差别，就是在于那个信心哈。那么在这里，神除了要约书亚起来接班之外呢，神还要约书亚来做什么事情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要约书亚呢刚强壮胆，而且呢这句话呢还一连讲了三次之多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约书亚他要接这个任务呢，实在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他不是说啊，我来这里啊，只是要啊接收这个土地而已。他乃是要进去跟人家打仗了，而且呢，这些敌人都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啊。因此呢，从人来看呢，这个任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其中会有十个人反对啊做这件事情啊，就可以想象啊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么的艰难。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从前呢，约书亚回来的时候，他举双手赞成要去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看见神与摩西同在啊。但是如今换成是他，他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回换成他自己要去做的时候，他的感受就不一样的啊，感受就不一样，他可能会胆怯啊，所以他实在需要刚强壮胆啊，这样一来才能够来承接这个重大的责任。那么约书亚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刚强壮胆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好，第一个是因为神的保证，神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保证呢？在这里第五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神给他的保证。所以在这里神给他的保证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打败任何的敌人。好，你可以想象一下，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保证是什么样的一个保证？这对于一个即将要去打仗的人啊，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保证呢？好，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要上战场去打仗，然后你得到一个保证，就是你可以打败任何一个敌人的话，那么这个保证是不是可以让你刚强壮胆的去打仗呢？我相信是会的啊，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是打什么样的一个仗啊，如果我们事先就已经知道我们去打这一场仗呢是会打胜仗的，那么我们一定是刚强壮胆的去面对这场的征战，你说是不是呢？今天啊，同样的，当我们去啊面对这个属灵征战，我们去做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神也同样应许给予我们啊，只要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的。因此呢，今天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到底有多么的大，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神，靠着神的帮助，那么一定可以打赢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可以看见，神最终一定会让我们的仇敌在我们的面前没有办法可以站立得住的。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保障，保证让他可以刚强壮胆。那么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除了是因为神保证他可以克敌制胜之外呢，在这里啊，神还一再的保证他啊，什么事情呢？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好？虽然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肉眼他也看不到神的同在，他手也不能触摸到这个神的同在，但是他却亲眼看见这个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因此呢，当神保证他神与他的同在就像他跟神跟摩西的同在的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对他而言，这是一大的一个鼓舞，这是非常鼓舞他的一件事情啊！这也就是他能够刚强壮胆的啊一个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刚强的壮胆的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我们肉眼我们看见了神的同在，也不是因为我们手可以触摸到这个神的同在，乃是因为我们看见以前属神的人啊，他们是如何因着神的同在来面对这些属灵征战，而且呢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所以因为这些前人的经验呢，就成为今天啊神同在可信的一个凭据。 所以摩西能够因着神的同在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那么同样的今天他也同样的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在过去摩西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打败这个亚玛利人，那么现在神也同样的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啊，胜过这个迦南人。所以以前的人的这个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成为后来的人可以相信啊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凭据。弟兄姐妹，神除了要约书亚起来接班还有刚强壮胆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看见，那么神要约书亚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遵行啊这个律法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么重要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一再的提到这些事情，就是神与以色列人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以色列人去守这个约，遵行啊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蒙福；当以色列人啊不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受到咒诅啊。因此呢，这一次他们能否顺利的进入到迦南美地呢？那么跟他们是否能够遵行神的话语，那么这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啊，要一定是要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啊征战得胜的。那么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么神对约书亚跟以色列的应许呢，今天是否还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同样的这件事情还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不然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像就对我们的意义啊没有那么大啊。基本上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呢有两类，一类就是物质上的，另外一类就是属灵上的。那么啊，神给他们的应许呢，其实包括三个方面：土地、后裔跟这个啊属灵三个方面的事情。那么有关于土地跟后裔的这个应许呢，是独特的，是跟肉身有关的，是亚伯拉罕肉身生的后裔呢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的。但是神所要赐给人啊属灵的这个福分呢，却是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信神的人身上。所以今天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土地啊，但是我们却可以领受这个属灵的祝福。但是一个人他要怎么样才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呢？啊，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首先呢，当然是我们要去听神的话或者去读神的话。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听不读的话，那么他怎么会知道神的话？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他又怎么去遵行神的话语呢？啊，所以要一个不听不读神的话语的人去遵行神的话，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光是去读神的话听神的话啊，也未必能够使人去遵行神的话语啊。因为今天虽然许多人都在读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当人去读的时候是有口无心啊，没有读进去，神的话没有进入他的心里面啊，所以也不能够让人去遵行神的话。那么在这里啊，神告诉约书亚应当怎么做才能够让他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在这里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么在这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的意思呢，就是啊，他要不断的去读神的话，其实也包含他要不断的去讲神的话这件事情，把神的话挂在口上面，不是真的把这个挂在，而是把神的话常常放在他的嘴巴里面。这样做呢，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吃生命的粮一样，就是这样做就可以把神话给吃进去了。 啊，然后呢，他还要他总是要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不是说我们白天就不用工作就想神的话就好，或者晚上睡觉也不用睡觉了就想神的话就好。在这里昼夜思想呢，乃是要人常常去默想神的话。哦，当我们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才能够将神的话呢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啊将神的话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就能够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我们不单是要去领受着神的话，而且呢，要将神的话消化吸收之后，我们才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语啊。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常常默想神的话，那么这对我们啊属灵上的帮助是啊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啊这个时间是需要去花的啊，就是要去默想神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不一定会得到土地，我们不一定会像世人啊得到像世人所得到的那样的一个亨通或者是顺利。但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呢，我们是必定会蒙福的。在这里约书亚要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承受这个应许地，那么我们除了看见他必须要起来接班，必须要刚强壮胆以及遵行神的话语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需要以色列人跟他的配合。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地方呢，不是只有给约书亚的，不是只有给其中的少数或者某些人的，乃是给予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因此呢，要进迦南去征战这件事情呢，不是只有约书亚去征战，也不是只有某些的支派去征战，乃是全体以色列人都要去征战，这是他们全体的一个责任。所以在接下来一章的10到18节的经文里面，那么就讲到约书亚他怎么样来预备这些百姓的心，预备这个全体百姓的心。当他们能够预备好之后，他们就可以跟约书亚一同过约旦河去征战，就可以承受神所要给他们应许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是怎么样来预备以色列的百姓呢？首先就是全体的一个预备。在这里1章10到11节告诉我们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那么在此约书亚要全体百姓准备的是什么？食物，不是船，不是任何过河的器具，而是他们每天要吃的食物。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不是要过约旦河吗？这个为什么不准备船，准备食物呢？弟兄姐妹，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啊，他们过约旦河是要准备食物，不是要准备船。这件事情啊，在人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对于曾经啊经历过神、曾经听过神的大能作为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而言呢，这件事情呢，应该不足为奇。在过去，既然神可以在上一代啊，他们的以色列人啊，让他们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那么今天神要让他们过约旦河，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所以呢，约书亚因为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此呢，他根本就不担心要怎么样过约旦河的这件事情，他倒是担心他们走得太匆忙了，反而没有预备食物， 因此呢，他事先让他们的官长去通知他们预备好食物，以便过约旦河。那么在这里，虽然说约书亚是吩咐百姓要准备食物，以便过约旦河，但是其实他也是去通告这个百姓，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在三天之内呢，我们就要过约旦河去了，我们就要进迦南，我们要去征战。所以呢，当他有这样的一个通知的时候，到时候呢，百姓他们就不会措手不及，他们就因为他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他们就不会到时候慌张。所以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和百姓都做好这个顺应的准备之后呢，他们才能够一起进到迦南地，去承受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进入到那个丰盛的生命的境界呢，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做好这个信心的准备啊。对神信心不足的人是没有办法做属灵征战的这件事情的啊。既然对神信心没有信心的不能做属灵征战的事情，那么就也不可能可以征战得胜啊，就不能够征战得胜呢，那么也就没有办法领受到神所要给人的赐福啊，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约书亚除了要全体的百姓做好准备之外，那么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也怕到时候在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去跟他们一同去征战，所以呢，他在这里对两个半支派的人喊话啊，来预备他们心。那么这段喊话呢，记载在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的经文里面。他说，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遵念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的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虽然当初摩西答应要给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啊，他们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承受那个地方为业，但是呢啊，他们要进去迦南地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件事情呢，却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共同的责任，他们都必须要去做征战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也有责任过约旦河，跟其他的以色列的支派一同来做征战，去取得神所要给予他们的这个应许地。所以他们所面对的征战这件事情呢，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只有少数的一部分的人的事情，乃是啊，他们群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是说他自己个人属灵征战得胜就好了，乃是他们要跟其他人一同征战啊，一同的来得胜啊。所以同样的事情应用在我们今天啊，我们跟其他的信徒在迈向这个属灵的迦南地的时候，虽然我们看见许多的征战啊，虽然看起来都好像是很个人性的一个征战，但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是一体的，我们都是属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在面对属灵征战的这件事情上呢，即使我们是要一同来征战的啊，我们不能单打独斗的，也不能不顾虑到别人其他人的需要的啊。所以呢，在这里约书亚才会要他们一同来配搭，如此一来他们才能够征战得胜，才能够啊跟他们一同享受神所给予他们的应许。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约书亚的呼吁的呢？在这里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记载说，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 啊，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另外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愿意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呢，跟其他的支派的人一同去征战，一同去攻取这个迦南美地。那么我们看见这，其实这是一件啊很美的一件事情，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他们还要顾及那些留在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些眷属，所以其实如果你去算人数的话，其实他们没有所有的壮丁都跟他们一同过约旦河，跟他们并肩作战，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留在后方，所以啊，等他们征战回来的时候，也有看守兵器的跟他们同分掳物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还是有人没有办法跟他们一同去征战啊，那么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一同去敬拜神，那么这也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啊，所要代表的就是今天有些的信徒，虽然说在他人生的啊某一个过程里面，他也很愿意跟其他的信徒一同去征战，他也很愿意来服侍神，但是呢，当他觉得他的任务完成之后呢，那么他就退后了，他好像他自己的天路历程就已经走完了，所以他就接下来就回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在那时候他就没有跟其他的信徒来一起生活，他就啊，也很少有机会能够跟其他的信徒一同在那里敬拜神啊。那么这也就是啊，有些这样的人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赐福的啊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信徒在主里面的合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除了合一使他们啊能够彼此配搭来征战之外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愿意听从这个约书亚的吩咐，以及他们愿意为约书亚代祷，这件事情也是让他们可以预备好去做征战的另外的其他的因素。所以我们看见当约书亚跟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做好了这个信心的准备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神的同在的底下呢，他们可以进去啊征战得胜，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啊。那么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啊，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准备好自己了没有？可以来面对这个属灵征战。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分两组哈。OK， 这边前面三排的人一组在这边，那后面的人跟这边的人在另外一边。